欢迎收听古癌为什么广播，本集节目由元萃赞助。享受真放松，不必要的都清空，一口茶灌下去通通清起来。一整天埋在鸟事跟没有必要的杂讯里面觉得心累，这时候就来一罐冰的元萃，再一次发现世界很美好。元萃日式绿茶运用了独特的云雾工法，让茶叶精华释放在茶汤中，百分之百没香料，也不加糖，添加日本的进口抹茶来提高深度层次。云雾工法听起来很炫炮，这边说明一下，以精心挑选的茶叶冲泡，再经由独特的萃取跟过滤技术，让茶叶精华保留并融入茶汤中，充分的释放饱满的香气。喝着的时候呢，你来看这个茶汤，茶叶精华就像是云雾般在茶汤中流动。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无糖茶迷，喝茶都喝无糖的。元萃日式绿茶除了好喝之外呢，还可以让你感受到那种放松放空的感觉。毕竟一整天下来，上班的时候觉得累，看盘呢，看市场跳动，心情忐忑不安，或者说你的同事雷雷伙伴整天开雷，让你觉得压力大，一口茶灌下去，整个人就舒服起来。建议大家都可以准备一打元萃，直接放在冰箱里面，那随时一口下去，马上舒压。现在呢，你不用出门，在网络上订一订就可以直接送到家。我帮大家算过，连接栏这边点下去啊，这个平均一瓶只要19块而已。那当然，如果你家隔壁就有便利商店的话，你可以直接进去购买。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好喝的日式无糖绿茶元萃。好，那开头这边我们先来介绍一部电影，叫做《Nobody 无名氏》。那他的主演呢是 Bob Odenkirk， 那大家可能对他的认识是在《绝命毒师》里面啊，他就是里面那一个律师。那后来在《绝命律师》里面呢，他有了自己的影集，这个演员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那在这部片里面的表现我觉得很不错，是一部爽片，就是叙述一个看起来温良恭俭让的老爸，但是其实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过去，然后现在在过着一个你知道很重复很鸟的生活，小孩子也不太尊重他。那后来有一次他就被触发到了，就重拾就业这种味道，然后之后就还蛮酷的这样。那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你知道，让我们看那种动作爽片，有很多是主角威能，就主角真的是强到不行，然后都打不死，然后甚至是别人连摸他都摸不到，最多可能打架的时候被揍到一拳，就这样。然后，但是这一部呢，他就是拿命跟你拼，非常的有胆识，但是同时自己也是有很多战斗技巧这样。那我个人觉得在爽片里面给他评价算是高的，非常推荐给大家，舒压的首选。好，那推荐完电影之后呢，就稍微回应一下私讯的部分啊。那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人私讯我，那只是私讯我。第一个，你问那种股票跟什么资产规划，那个我基本上我不太会理你啊。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要嘛就是付钱去问别人，然后那我也不会跟大家说付钱来问我，因为我不想要去解决你知道人家的这种问题，好要什么帮你拔屎拔尿这种，我觉得就算了啦。那最多就是你在 Q&A 问嘛，然后那我讲我的意见，那念出来，那其他人可能有类似问题的可以一起听到，我觉得这个 CP 值不错，所以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但是你私讯我这个我应该是不会回答大家，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但是有些人会私讯一些什么感情啊、个人的东西，那一般来说我也是已读不回啦。但是有时候看到比较有趣的，就会稍微回一下，或者说比较紧急的，像我在前几天就收到一个讲说什么他的家人呢，然后一样也是住在林口被家暴，那想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直接跟他讲说，你就直接去报警啊，你去验伤报警提告啊，不然要怎么办？那他说，可是他的这个家人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啊，这也是很常听到的剧本嘛，就因为没有经济能力，所以好像只能够吞人。那这时候你要回什么？我也只能回说，那你就赶快去有经济能力啊，对吧？那其实这种东西很难回答，就理性上我们会这样说，可是感性上你就知道啊，可能有可能就他一直都没有出去工作过，他都在家里啊。那其实，在家里并不是什么很丢脸或者说不行的事情啊。你要知道，其实你知道感情里面就是有时候会如果是顶客组，就两个都在外面工作嘛，啊，有些是什么一个组外一个组内嘛。那我觉得，怎么讲，就是理性上大家应该都可以认同一件事情，就是你组内的这个人，你什么煮饭啊，然后照顾小孩、丢垃圾啊，帮忙洗衣服，那帮忙遛狗啊，去采买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价的。你现在特别是有一大堆的 app， 你什么倒垃圾有一个什么垃圾忍者还是什么嘛？那采买的话有 Uber 嘛，啊 ，Foodpanda 嘛。那这个在家里要打扫的话，有很多 app 可以叫人家来嘛。其实你把这些东西算一算，你会发现说，那个在家里的人，他的产值不一定会输给在外面的。就是在家里的这个人，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但是我相信，在一般的感情里面，就是大家可能感性上就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就理性上我们在谈别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可是当你自己就在这个感情之中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想到。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在家里那个就是在 怎么讲吃软饭啊，然后你再照顾他。你知道有些人他赚一点钱就觉得自己很屌，他就觉得自己是他妈最厉害的哦，就是我可以从家开始颐指气使，他妈回家脚就翘在桌上，然后一脸屌样这样。好，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我相信都有这样子，就是你在赚钱的有时候就会膨胀，会觉得自己最屌这样。可是如果你认真算一下，就是在家里那个他的产值不一定比你低。好像我自己就知道，如果我今天像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我很讨厌打扫的，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打扫下去，好像小时候我打扫下去，我爸就要再扫过一次，然后一直扫一直骂。然后这个洗碗呢，我洗过一次，我爸就要再洗一次，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洗得这么烂？那我自己长大之后我也知道，这个家事我就做不来了。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我没有用心或什么的，啊，我的那个感知就是不像你这样嘛。然后就像我不会问你说为什么我什么可以做得好，你做不好嘛？因为有时候那种每个人的那个认知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这个就叫很干净的。好，对我来说，这个你只要有一个走道可以走到你的电脑桌前，然后可以走回你的床上，这个家就等于是这个100分，然后干净。可是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你不可以放杂物在这，你不可以堆箱子，旧的报纸拿出去丢掉，好不好？就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嘛。那我自己的认知说，在这个打扫家里这件事情我做不好，所以我就会选择我愿意去花钱让人家来打扫哦，因为他做的比我好。那同时呢，这个如果说换算我自己的。好，就是你假设讲现实一点啊，你换算自己的时薪，或者说不要算时薪，就是如果我每天要花三个小时打扫，我搞不好就没有办法去产出做其他事情，我又没有办法去读更多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办法去操盘看盘什么的。那像这样的一个设定之下，你就很明白知道说，你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有价的啊，你可以用钱去换时间这样。可是在感情里面就未必会这样想，就赚钱的那一方有时候就会膨胀。那我也不知道到底大方的人类占多少，至少说就我自己的朋友圈来说，我比较少听到会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是有什么家庭暴力或吵架什么，当然这都绝对不是理由，但是很多触发点就是这样嘛。那好像有蛮多人的吵架跟这个就是家庭暴力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这里。那我就只能讲说，其实如果说你今天在一个感情之中，首先你要先证明自己的价值啊。那个搞不好是在那种动物的习性里面，你知道吗？就大家平常就很容易去看人家没有，你看人家不会赚钱，学历没你高或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那种看人家没有的感觉。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经济能力，这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大家都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们就可以去决定说，可能是我今天也出去自力更生的话，我是赚个4万块啊，那老公也是4万块，两个人加起来8万。那可是我留在家里呢，我可以就不管是老公或是老婆留在家里，他可以带小孩，可以做到刚我们上述讲的所有的日常生活起居的东西。如果你请别人做，搞不好要5-6万以上。那当然在这样的机会成本之下，你就知道说一个人待家里是比较划算嘛。那这样子大家也会有认知说，其实要去工作两个人都可以，那只是我们有一方选择在家里之类的，那整个感情上的那个平衡我觉得会比较好。就是你不要去期待说每个人都有那个 sense， 就他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有些人真的会觉得他赚到一点钱他就真的他妈最屌这样。那好像这种感情问题，我当然就只能建议他说你就去报警啊，那验伤，不然你要怎么办。而且我不觉得等待世界改变是一个选项。很多人喜欢去被动的期待这个男朋友从现在开始就不会劈腿了，那这个女朋友从现在开始就不会言语暴力了，那老公从现在开始就不会这个捶你一顿打你一顿了，那老婆从现在开始呢就不会拿外面的什么男人都比你厉害哦，你真的是他妈一个没有用的一个小废物来呛你了。你就期待说就有一天他们会自己明白，我觉得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年年纪越来越大，怎么过了什么25岁、30岁、35岁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人的个性就会锁住了，就是他很难再改变了。所以当你自己觉得是被欺负的时候，你就要去做改变，而不是你坐在那边然后期待别人会改变。好，所以这样子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收到这种什么感情的咨询啊什么的，那一般来说我是懒得回答，但他就讲说我是你的听众，我就觉得说好啦，那我要帮你一下，我也只能告诉你说，你知道典型的做法就是那样。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做法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心里面那一关过不去，你可能就想说啊，他以前对我多好啊或什么的，就是心里面那一关过不去，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已经习惯了，所以我现在要跟他分手跟他离婚好吗？我们都已经在一起8年了。那以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觉得你不要去看那个过往的沉没成本，这跟我们炒股训练是有关的。你买进去就不要再想你过往的成本是怎么样，你要看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在未来会不会赚钱。那如果说不会，你就把它砍掉。就你不会因为一个东西什么你套在30块，然后你就一直想要等它回30块，就比方说什么3000万就压在这边，即便3000万跌到剩1500万的，然后你就继续放着，因为你要等它回30块。就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会选择这个就是该停损就停损掉了，然后我要换去更有机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观念套在生活之中，应该会让你的怎么讲，就是整个运作上会更顺利啊，整个判断上会更顺利这样。那同时我也给大家几个我自己的小建议啊，就是如果你要去筛选一个人，你知道很多人遇人不熟嘛，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是。 那在一起之后才发现对方有很大的问题或什么的。可是为什么当初会在一起呢？然后其实不外乎就是像自己朋友的案例嘛，啊那个谁谁谁哦，他赚很多钱啊，他年薪多少啊，然后什么他是他们什么协会的什么理事长还是什么鸟啊，就是很多人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都在看这个，哇、哦、他的学历是什么、啊、他在哪里上班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就人家在哪上班，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成就，到底干你屁事啊？就是我跟我的这个女朋友在一起啊，不管哪一个女朋友，还是说啊，不管要跟谁结婚什么的，就我不会去想说我要看他的什么成就是什么，因为这是超奇怪的事情。可是我发现，你知道很多那种会受伤的，就是因为你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专门在看这种东西，所以后来你被搞就很正常嘛，因为你根本没有去看他的人品嘛。那些人品也不难，你知道，人品就三个东西，你就可以马上去筛选出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我觉得这三个东西是演不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他怎么样对待动物，然后第二个他怎么样对待弱势，什么穷人啊，那流浪汉啊什么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怎么样对待服务生。我觉得你看这三个就够了，因为很多人很会演戏，他可能在他老板或者说在他同侪的面前，他会演戏，他会故意装成是，就是他假设 level 是在一好了，他就要故意演他是 level 五的，他要跟人家融入什么的，所以当他碰到那种比他好，在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他就可以演得像是他就是在那个位置的人。可是当你今天遇到一个社会地位客观上比你低的，赚的钱比你少的，然后是来服务你的，即便这个服务不一定是那种最初阶的服务生，搞不好即便是你们去买个什么劳力士，这个他对劳力士的服务员怎么样，反正就是任何一个提供服务的人，不管是做各行各业的都一样，你会发现这些人是藏不住的。当他有那一种傲慢，然后那种自己很屌的那种心情，他是不可能会对什么服务生或是弱势团体或什么动物好的。动物就是一个很无辜，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就是无法对人类造成什么样伤害的，那这种很弱的东西，然后或者说这种弱势族群，那他怎么样看待他们？他可能就觉得啊，就是你们都是不努力啊，好手好脚不去工作啊，或者说什么服务人员啊，那就觉得自己是哦，我付钱我就是老大、啊。其实观察这三件事，你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人的为人是怎么样。然后那其实我平常在生活中，就我今天如果要观察一个可不可以一起做事的人，可不可以投资他，或是可不可以跟他交朋友，我也是看这三个啦。然后只要他在这三件事上面有一个做的不对，高几率这个人就是一个雷包。好，在那边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希望大家在感情上都过得顺遂，就是不要有那种怎么讲，这种家庭的暴力啊，或者说家庭的一种言语相向互相刺激什么，那是很痛苦的啦。因为我们最终都是回归家庭，我们是一种家庭生物，家庭就是我们社会最小的一个单位。那如果说在家庭之中过得不快乐的，我相信在其他事情上面应该也很难快乐啊。所以在那边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聊一下台积电2021年第二季的法说会的内容跟我的一些看法。很多人把这次的法说会昵称为法会，就跟办法会一样，办完之后就人就死了这样。那当天晚上 ADR 往下跳，跳了 4-5%， 那隔天台积电也跟着往下跳。那很多人就开始去解释说这是一个就是对于台积电投下的不信任票之类的。我就想太多啊，就客观上来说这次的数字是符合猜测的，就是说公司并没有骗你，也没有唬烂你啊。那目前半导体的前景也没有说看坏，还甚至上修，本来这个产值是抓住 12%， 现在往上看这个伊朗业务会到 17%。 那整个公司的年复合成长还是一样，2020到2025的这个 CAGR 就是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呢，是可以看 10-15%， 年均复合成长率也是持续的在增加。那一些对于毛利利空的这种论述呢，我觉得也就是看看就好。首先你往更先进制程去做，那你的这个生产的整个程序跟成本还没有改善，还没有跟上，所以毛利比较差一点。那再来就是你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嘛，那这些资本他们要折旧可以算在生产成本里面，所以对毛利一定也会造成影响。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的，因为台积电在第一季第二季基本上是受到了很多政治因素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做车用晶片，因为真的太缺了，那时候大家有看到新闻嘛，什么德国啊还是什么，大家都在催嘛，所以台积电也真的就是有波产能去做车用晶片，那可能对毛利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再来就是汇损，汇损就是说当台币居升值，然后这种以出口为主的收美金的公司呢，那台币升值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不利的，但他们本身一定会去做避险，他们一定有这种财务长一定会做这些避险相关的东西，只是你知道避险它本身也是一个成本支出，那再来就是有时候避险可能做的不够啊，或甚至以像这些航空业的例子，有些什么避险做反边之类的落赛的案例，所以当这些汇率的波动或者说方向比较不符合预期的时候呢，它对公司的毛利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不管它怎么样影响，我觉得这个毛利还是在大家预期的就是下缘附近，就是没有说真的是很差很差这样。那为什么股价会跌？ 那股价会跌理由太多了，可能就是有某一个大资金他觉得法说会的资料应该要更好，那我觉得不够好我就把我的资金砍掉，就这样而已，就你也不用去过度的去解释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那你就会陷入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NVIDIA 的时候，这个在500多块的时候不是有直接往下跳跳400多吗？那虽然我心里面也是觉得闷闷的嘛，就啊又跌回去了，本来希望它突破的，那没有突破，那只是现在隔了没多久就已经到七八百块了。那从800多块又跳回700多块，大家开始说这家公司不行了。就是这种东西我们一路上就会听到现在，你知道我们从这 NVIDIA 100多块开始爆的时候到现在，就这么久的这个过程之中，那里面股价本来就是涨涨跌跌，就是我们去看这样的公司，我觉得大家还是尽可能的把视野看远一点。就是有些公司你本来就是要做长期会比较吃香的，就是这一种可能 buy and hold 策略是比较好的。那当然我不否认有些公司是你用 buy and hold 策略可能没有那么好，好像是台湾的供应链，我们就拿 Apple 跟台湾的苹果供应链来比较好了。 Apple 我相信就是一个 buy and hold 策略是最好的东西，可是你做台湾的供应链不可以 buy and hold 的，因为搞不好明年苹果就改设计了，你就再也没有单的。所以这做台股的部分呢，你可能就要去抓一些市场上，第一个你消息要比大家好，然后第二个你可能要去参考整个市场情绪的变化，大家不喜欢大家喜欢它，青不青睐，法人有没有买，这个对你来说可能都是很重要的指标。那当然有些人会讲说，那你干嘛不干脆买苹果，这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过，就是你买苹果你要期待它从130翻到260，那可能是需要好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台湾的供应链只要你的消息是比别人家顺畅的，那你的这个判断力是比人家好的，你是很有可能吃到一个，他可能本来没有苹果单的时候营收是1亿好了，那吃到突然变6亿之类的，随便举例夸张一点，然后就整个大爆射。那像这样的公司股价可能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翻好几倍，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他就会选择去买什么供应链之类的。那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我觉得就是属于长线的，就是你用 buy and hold 的策略应该是会远好于做短线的。虽然可能在前阵子他从差不多300然后一路喷上600的时候有很多短线客加入嘛，那时候你在各个论坛都可以看到大家讲说什么台积电一定上1000，还有没有印象那时候什么台积电一定上1000嘛，然后前阵子就说合一一定上1000嘛，然后最近就是海运一定上1000嘛，然后一样就是没有要批评任何股票，你知道现在讲话都很小心，不然就变行酸就变什么酸，然后台积电就是台酸啊什么的。那只是我们就是每年在市场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疯狂现象的产生啊，那也不是说这些人都是笨蛋或什么的，就是你选择相信你要相信的，那愿赌服输啊。像我们这种就是不敢相信，就是人生会这么顺畅的人，那我们可能就不愿意买。那当然我也赚不到这种非常暴利或者说那种短期间暴赚的报酬，但反之我可能也比较少，就是因为追高然后套在身上，然后开始骂什么台积电是垃圾，爱滋味都比你好。我前阵子就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出来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相信了这个故事，就说他一定会上1000之类的。好，所以在短期之内啊，这个各方角力的结果就是股价变化的一个结果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希望说这个财报数字可以更好，所以他选择把它卖掉砍下去了。但是对于另外一方的人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价值浮现我就买进了。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大长多的公司你不要太在意短线的变化，因为短线的变化有太多你无法解释的事情了。那像前阵子 Morgan Stanley 的报告最近又开始有人拿出来说，你看他们是先知，我觉得话不要说太快啊。那他在四月的时候把台湾的一堆半导体降品嘛，就后来蛮多打脸的。那先不要讲这个，就讲最经典的好了。那时候唱空特斯拉最有名的就是 Morgan Stanley 嘛，然后后来整个特斯拉喷到天上去了。当然你会说可能每个分析师不一样或什么的，对，就是因为每个分析师都不一样，每份报告有可能对，有可能错，所以当然我们也不要抓着一份看起来短线上是看对的报告，然后就开始去骂说其他买台积电的好像都是他妈低能你就干，这就是 dead money 啊！我觉得话不要说太快很难说，就后来怎么样变化的那个是。难以去猜测，当然这份报告我本身有把它看完，那我是觉得大家都可以，你知道，你就多的报告看一下，空的报告也看一下，那对自己都是很有帮助的。好，那首先除了这个公司它把整个半导体的产值往上调之外呢，那有讲到这个目前台积电 Q2 的营收占比，5奈米是 18%， 7奈米 31%， 然后16奈米 14%， 28奈米及以上是 37%， 然后那5奈米的部分呢是持续的提高，在 Q1 的时候只有 14%， 然后现在到了这个 18%， 然后预期应该之后面可以到 20% 甚至是更高，因为在2021年的下半年呢，像是 NVIDIA、 AMD 那或者说联发科、苹果这最主要的客户呢，他们都有这种5奈米的旗舰的产品会推出来，那所以对于5奈米的应用就会更高。那先进制程的部分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像它之后要往3奈米去推嘛，就势必会搭配这种先进封装，那先进封装的本来毛利率就比较低，所以它一定会对于公司的毛利造成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的 ASP 可能更高，就是它的这个营收部分可能会拉高啊，毛利会降低啊，一来一往搞不好其实反而是更赚钱的所以对于毛利的部分，因为这是现在新闻的 buzzword， 就大家都喜欢去强调毛利这件事情，那我个人是觉得 杂讯啊，反正只要在公司的预期范围内就好了。你这种东西你宁愿相信公司讲什么而不是外面讲什么。那如果说是一些小公司的话，那我觉得外面讲什么可能是蛮重要的。但是像这种大公司信誉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啦，所以直接看公司的说法就好了。那目前这个2021年 Q2 这个手机的营收占比呢是 42%, 那 HPC 是 39%, 那 IoT 就是物联网是 8%, 那车用电子是 4%, 消费电子是 4%, 那最近手机目前是在传统的淡季，就是在第三季开始你可能会看到会有比较明显的成长。那以供应链部分，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在投资供应链的，我先跟大家讲，就六月部分开出来的只有像是镜头的部分有开出来，那像是 PCB 板的部分，然后这个瓶盖股的拉货的营收都还没有灌进来。那你可以观察七月开始的营收，然后就是在八月十号左右，八月十号以前会开出来的营收，那你就可以直接大概知道说今年苹果的状况怎么样。但是我们目前在业界或者说一些比较有消息的人士这边听到呢，就目前的拉货状况是很好的，甚至上看9000万台这样，那是比这个过往表现都来得好。好，那这个数字当然可能会正负个几百万台之类的，但是目前整体的状况是好的，就虽然它整个拉货有稍微晚一点点。那今年的这个供应链表现可能也是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整体的预期还是好的。好，就是说预期好，但是股价可能不一定会动啦，那这个大家要先放在心里面。可是整体对于苹果，那对于它可能新一代产品这种5奈米，那甚至之后再往前推，然后这种先进制程的东西，那其实还是持续的看多，还是有在成长。那在台积电这边，他们是有比较专注在这个 HPC 这一块，就相信 HPC 应该会是公司的主要大动能。HPC 什么就是高效能运算。那一般就是用在什么资料中心啊，然后伺服器里面。那其实这一块的成长是很强劲的。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说，像我自己也有在看伺服器类股，就是它目前这整个配置为我带来大概 15-20% 左右的报酬，就还非常的不错，我觉得啊，就很满意啦。当然跟一些那种标股是没得比的，但是我们就是打比较稳健的牌，就至少以我自己来说是这样。那目前也是看到说伺服器市场又开始回温，然后那公司说 HPC 会是强大的动能。那在第三季开始呢，你可以看到智慧型手机带来的溢出，这个都是偏比较利多的部分。那这个 HPC 好，为什么它会这么强劲呢？其实主要就是跟好，就是美国的这几家大公司有关系的，像是 Amazon 的 AWS， 那 Google GCP， 那还有这个 Microsoft 的 Azure。好，这些云端资料中心呢，好，他们需要用到的这些什么伺服器 AI 晶片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主要都是由台积电这边在生产啊，所以其实这部分如果成长的够快的话，对台积电造成的这个影响是很大，就是它会赚到蛮多钱的。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说，像伺服器产业在台湾这边其实是很重要，只是很多人会去忽略这一块，大家可能就只以为说台湾有这个手机啊，那不会注意到伺服器。像伺服器在台湾的一些组装厂，或者说做里面相关晶片线材的然后一些接头的这些公司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非常强劲的公司，而且以伺服器这个产业来说，你甚至可以讲说台湾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整个台积电他们有在看好 HPC 部分的发展，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看 HPC 这部分之后在其他供应链营收的表现啊，这个应该可以带来一些惊喜啊。那只是供应链的部分，如果说是吃 Intel 单的，要注意一下 Intel 把 Sapphire Rapids 生产期程往后延哦，所以应该会有所影响，但是整体看多，长期看多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车用晶片严重缺货嘛，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有挪用一些产能去供应车用电子。那目前的成果来看呢，在2021年上半年这个 MCU 产能有拉起来了，那year on year是加 30%。那总裁魏哲嘉他是预估说，到了2021年全年的产量会加 60%， 就是说台积电基本上现在是很用力的在做这个车用电子的部分。那之前也讲过说，大概在第三季会开始缓解。那我们也从这个墨西哥，然后以及从日本还有中国这边，他们车用相关的一些协会，那一些统计数据呢，都告诉你讲说，基本上车用的东西已经开始缓解，所以之后供货会更加的畅旺，然后就车子终于出得去了。那其他零组件的拉货呢，我们也看到台湾的一些车用电子相关的公司其实表现很好，就是这些东西都息息相关的啦。然后你从台积电的法说会其实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资讯。那车用的部分一般是属于这种，所以我们讲说比较成熟的制程啊。那目前台积电也开始去加大供应这些成熟的制程，那其实在欧洲这边、美国这边，他们也是大量的在做这种成熟制程，就他们现在各地都在盖晶圆厂啊。那这些东西之后可能会对这种二三线的晶圆代工厂造成很大影响，就想连大哥都开始用力的做这种成熟制程的东西了，所以那之后你假设是投资什么联电啊、世界啊，或者是力积电的，这个可能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就看说他们要怎么样在这种竞争之下，然后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但当然不会这么快，盖厂不是什么三个月的事情啊，就像欧洲跟美国这边。 哦、Intel 到处去谈判嘛，那这些这些厂盖出来应该直接冲击到会是这种比较偏成熟制程的一些公司，那只是当然它冲击的程度会到哪里我们还是要观察，但是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OK， 那所以其实整个法说会的内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当然里面有一些什么数据那些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因为那个就是符合猜测，你只要上网去查应该都查得到。那我就直接讲观点，观点就是之后的动能还是很强劲、哦、然后以及可以注意的部分就是 HPC 伺服器的部分、哦、然后云端资料中心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车用环节、哦、再三跟大家强调，虽然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不少次车用环节这件事情了，那只是这次就算是一个验证，就告诉你说真的环节，但是其实股价很多也已经涨上去了、哦、所以确实你要做这种供应链的股票，我觉得它难就是难在你的消息面真的要比别人厉害很多，就是你真的等到资讯确认了，然后你看到这个可能车厂拉货的数据真的都出来了，那可能他们的营收也开出来了，车子的出货量也出来了，可能都稍微慢了一点了，所以要稍微再往前去想，要往下一步去布局这样。那接下来可以布局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刚才提到了这个 Intel 的新架构，它递延嘛，所以伺服器的部分可能会稍微延后反应，还是可以持续的看这一块。那车用的部分在台湾这边有很多已经往天上飞了啦，所以你要在这时候去追我自己是不喜欢这样子，但是可能有些人喜欢，就是所谓的这种强者很强，他愿意追。好，那看每个人的操作方式是什么。那再来就是可能也可以注意网通这一块，因为网通这一块在市场上有一些说法是说，目前最糟的部分已经过去了。那之前很多缺料的问题、长短料的问题，让这些网通厂呢，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出货。那甚至搞得像是叠对叠，我还要去市场上跟大家放消息说什么我缺什么料，但其实我不缺那个，然后让我的对手去大量采购那个料。你知道这些公司在竞争的时候，他们私底下会做了很多的手段什么的，那目前听到说缺料状况有稍微改善了，所以台湾的网通公司的表现，你去注意一下的股价，应该很多已经率先反应了，那之后的营收应该可以看到跟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注意的部分。好了，那这节目先聊这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XXXXXXXXX5，妈什么垃圾 ID 啊，他说还在船上的水手要下船吗？先给五星好评，古埃大大你的新书已经看完一半，受益良多。2021年下半年真的要从船产跑回电子吗？目前货柜轮杂讯很多，想请问古埃大大，出现 M 字线型真的就是航行走完了吗？目前还在阳明跟长荣的水手流。哦，先讲这个阳明跟长荣 M 字线型之前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但是看起来是有继续往上喷。那这个产业就是属于我看不懂的产业。哦，虽然我跟大家聊过说我之前会做散装或什么，但今年的行情我真的看不懂，甚至可以直接讲这应该是什么50年100年一遇的这种奇迹式的行情啊。那还在船上的水手恭喜你们，因为如果是 我根本抱不住、哦、就是以我自己的认知我抱不住啊。那有这种想象力的，或者说就是你动足机先的，你真的发现这次不一样的、哦、你才赚得到这笔钱，还是恭喜大家。那我觉得要继续留在船上就是看那个报价，基本上报价只要有继续往上垫，除非里面有一些资金他们决定要获利了结要出掉了，那当然还是会有影响，可是我觉得杂讯很多，但实际上呢，这股价的部分你可以稍微设一个区间啦，至少说你怕说反转，假设有机会跑不掉的话，很可怕的话，那你就设个区间，你到什么时候要开始提款，那提款可以按比例慢慢出啊之类的，这可能会让你整个报的比较健康一点。那再来就是他说什么下半年真的要从传产跑回电子嘛，这个是最近很常听到的一个误区啦。那我还在股癌上特别去写文，就讲说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把很多的这种哦，虽然我不喜欢讲去脉络化四个字，因为很多文青喜欢用这个字，但这个确实就是去脉络化，就是你把中间的论述完全省略了，好像整个股票市场只有两个阵营哦，传产跟电子。那其实电子阵营里面幅员广大啦、哦、那在过往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已经跟你讲过，这是在动的电子股太多了， MCU MOSFET 二极体，那 PCB CCL， 那做二三线半导体代工的，然后宏杰科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文茂也重新站起来了，那做 PA 相关的，那以及一些其他的电零组公司，一些做被动元件的，一大堆股价都持续的在往上爬，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啊，前今天在传产，明天在电子中，这应该都是很菜很菜的股民才会讲这样子的话，因为整个电子族群太大了，那传产族群其实也很大，就连航运你自己都知道有货柜跟散装表现也未必一样了，那何况是电子，就是台湾的主力，那这个电子里面的族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不用去幻想说什么啊，今天假设电子涨了，那你的航运就要跌了，因为电子已经涨好久了，但是你的航运也没有跌啊，所以还是回归到你去追踪看是要看报价还是看什么，就回归那样，那不用去看说什么啊，今天好像市场上资金只有一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象。 下面一位内湖叶子妹宽，他说好剧来推荐，谢谢诸位优质好节目。 Netflix 迷你影集蛇祸的 Serpent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了，真实事迹改变冷血杀手，改变冷血杀手的经历。那这位国际杀手印度越南混血，一口法语口音，会逃狱又出书又上节目，超变态超精彩。这部影集我之前有在节目推过，我们所见略同，那你应该是新听众啦，但是我们确实是有介绍过这部节目，那真的是还蛮好看的。好，下面一位拿书的死神说网飞好贵，觉得网飞订阅好贵，所以决定买入网飞股票，自己的营收自己做，挂号误。这个不是误，这个是事实，因为我也会这样做。我今天消费品买了公司，那我就会选择去买它的股票，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某种程度的，你可以把它幻想成，也不是幻想，其实确实是这样子，那个比例当然是小到不行啊，就是你在苹果你买个什么10万块台币，你就是个迷你到不行的一个小股东，但是你买的任何一只 iPhone， 就是假设说你要换算的话，它一样有帮你贡献，因为你就是股东，所以你会获得这个分红嘛，就是你会赚到里面的资本报酬什么，所以可以对冲掉你手机的费用。我觉得这个想法确实是可以去实践的，你会买什么样公司的服务你就去买一些它的股票，当然不是说什么每家公司的股票都一定会涨是什么的，但是其实你自己看下来，我们常用的一些热门服务，像你家可能会订阅什么 Office 365嘛，然后那苹果手机嘛，网飞嘛，那 Spotify 嘛什么的，你仔细看这些公司，就我们常用的服务，你会买亚马逊，你就想当时你第一次，大家回想一下，你什么时候第一次买 iPhone， 什么时候第一次买 Spotify， 然后什么时候第一次用亚马逊，你现在回去查你当时第一次用的股价在哪里，那你觉得很惊讶的吓到，这些有发展来海外有到台湾红起来的东西，其实当时假设你第一次你就跟着进去买，干那个胜率之高，资本报酬之高，你可能会吓到，就搞不好你当时投入的钱你可以买好几只 iPhone， 可以换好几次订阅的费用，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确实我也会这样看，那是可以采用的一个方法。好，下面为这个你们有点难，他说大哥没有输，虽然排名如浮云，但看到挨大排行榜暂居第二就赶紧来浇浇水，感谢优质节目让我受益良多，期待你早日重返荣耀。我是平凡 OL， 没有买卖美股，唯一的投资就是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这样的我还是每集节目都会听，知识娱乐并聚，赞赞。哦，对，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大的对手，就是一般来说只要谁来挑战一下子就被我打下去，那这一次这个打不下去，目前在节目排行榜他就是位居第一，好像节目叫鸡来素吧，但是在单集排行榜我还是第一啦。那苹果这个排行榜有两个，一个是单集，然后一个是节目，单集就是纯粹的流量，就流量越高的就会在越上面这样，那节目这边就有包含说什么新订阅啊，或者说新加入的用户这样，那我去观察一下就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强，干他们的脸书超屌的，他的贴文都有什么400个、1000个分享这样，那你就想他从外面带了一大堆的外部流量进来，所以其实苹果会给他一个加分，就让他排在前面去，他单集未必有到前面，就流量没有到前面，可是因为他带很多人进来，所以还是会把他就冲到前面去，那我觉得他们是超厉害的，然后真的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就像是那时候我在这个个人的直播跟大家聊过嘛，就 podcast 产业，那我那时候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你先开一个粉专啦，那你任何一个想要录 podcast 的，因为本身的演算法不够强，没有办法把你往前推，但是如果你可以持续从外面灌流量进来的话，其实它可以把你就是至少在短期内，我不知道它那个权重怎么样修正，因为这个演算法它不会公布它的算法给你，这都是大家去猜测然后去归纳出来的。好，那当然也可能因为说你同样一招用太多次，苹果会把你降掉之类，或者说明天他就改演算法，就像是 YouTube 有些东西被推到热门，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推上热门，就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算法。但是代表我们之前的那个论述是正确的，就是如果你外面有很多的订阅者的话，他确实可以把你把节目推上去。那一个好的节目，有时候你知道你最干就是没有人听到你的东西，然后没有办法发掘你。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借力使力的方式，其实是蛮酷的这样。好，下面一位 Hello Goodbye 说古海小白菜五星吹捧吹吹吹，诸位你好，想推荐您音乐 UFU 的 To My Pen Pal 专辑 YUFU， 他说听完就像是进入了迷幻丛林，在家里客厅也会瞬间来到国外70-80年代老式酒吧的既视感，真的很棒，希望诸位会喜欢，好待会就听。他说我和男友都很喜欢听您的节目，谢谢您让我运动时不无聊，男友通勤时光也有您的陪伴，通勤时光也有您的陪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上班族，目前我把本来自扣 6% 改成定期定额0050、0060、0608并长期持有，除了 ETF 最近也试着买了电动车概念股联准还有联家，想请问主委是否持续看好电动车产业，联家就做车灯的嘛，那然后之前跟大家聊过，就台湾的电动车的这个供应链目前都还不纯，所以 有可能你动足机先，你先买你厉害这样。那我是不喜欢买那种我在基本面上没有办法就是确定我有看到什么。所谓的确定不是说什么公司都已经明确告诉你，因为那时候你就 lag 了。至少我自己收集资讯，我要知道说这个公司的这个未来前景都很好我才会看。那目前我觉得可能在电动车这边比较有机会表现的是，应该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就同心电嘛。同心电它就并了胜利嘛。那胜利是很重要的 CIS 的封测厂，这个做车用相关的很强大这样。所以国巨集团的这个同心电可能是纯度稍微高一点的啦。那当然之前讲到现在这股价已经整个上去了，所以现在要不要再追，我觉得自己想看看。但是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电动车概念股台湾没有够纯的，所以你还是要稍微想看看。是我觉得选择直接买电动车的本体，或者说买国外的一些这种在做电动车相关的功率半导体的 IDM 厂，什么英飞凌啊，那恩智浦啊，然后还有 STM 啊，或者是像是德州仪器这些都算。然后说另外也想听听主委对于美股 Oatly 的看法。那之前没有喝过燕麦奶，那天第一次喝星巴克玫瑰蜜香茶纳提换燕麦奶，真的是惊为天人的好喝。 PS 最近也很喜欢看美股讨论群大家做的梗图，那觉得大家实在太有才华了。最后祝主委和 Lisa 还有小主委平安健康， Lisa 生产顺利，要感谢你。那这个 Oatly 我觉得基本面来说非常的强劲，所谓强劲的部分就讲说它的东西是真的好喝，因为你至少你在其他的然后就台湾的一些连锁咖啡店，他用的燕麦奶不是 Oatly 的，你自己去喝看看就知道差别在哪了。所以我觉得那差别是很明确的，因为 Oatly 他本来就是以这种 barista 就是主打这种咖啡师为主的燕麦奶，所以他混在咖啡里面就干就真的很顺口，但真的要喝过才知道。但是当然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就像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最近他们是遇到做空啦，就是有公司出来指控说他们第一个市占率是骗人的，然后第二个是说他财报的部分有作假，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不环保，就是他嘴巴上讲说自己是环保。但实际上不环保，这个先给你参考看。就最近股价遭到灌杀，应该跟做空机构进去干它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我对这家公司，我觉得还是看好啦。就是我会怎么讲？当然财报有没有作假，那个很多要事后才知道。但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很明显的去过滤掉，就是一家公司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东西做出来，那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好的啊？如果说用后面的这个标准去看它，我觉得这个公司还蛮酷的。好，那下面一位这个影印机与二头肌，他说看新闻做股票会套到脚麻。诸位好，小弟每天都会看新闻财经频道跟报纸，之前看新闻找趋势有稍微赚到一点甜头，但最近看到某题材新闻明明一直释放利多消息，报价上涨，但股价却往下跌，或是只有一天的行情，想请问一下，现在看新闻买股票是不是很容易上到不该上的车？毕竟法人消息比散户快很多，从网络找的资讯也大部分都是新闻媒体写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恳请挨大解惑，衷心感谢。希望今年的中秋节大家都可以顺利跟亲朋好友平安团聚烤肉啊！感谢这个影印机与二头肌。那好，看新闻做股票，我觉得是可以的事情。这个很意外吧，大家讲说不要看新闻做股票，没有，我跟你讲，太多的新闻里面啊，我可以随便都找例子告诉你讲说那种他可能今天跟你报这个，这股价还没起涨，后来他妈涨翻掉的。当然你也可以找到 N 个就是已经在高点了他才来跟你报说什么啊，报价上涨，就他妈那个报价对还在上涨可是趋缓的。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要讲的这个族群，因为你讲到某题材嘛，我大胆猜测不是面板就是钢铁，应该是两个，但是应该是面板，我猜是面板，因为面板下来是有很多报道告诉你讲说报价上涨，可是面板它在年初到现在报价上涨，你去看它的斜率，有报价的网站去查一下，那个一开始报价涨超快的，现在拉平，那拉平为什么股价就不会动了呢？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东西就先反应，当这个报价快速上涨的时候，大家本来讲说什么面板三猫嘛，三个产业嘛，就很惨很惨这样，然后变三虎了，三只老虎这样。那只是现在报价拉平了，大家对于这想象空间又变少，所以当然可能有些资金就选择不青睐了。那我也跟大家提过说 PC 然后 TV 还有 NB 我们都有看到这个拉货开始趋缓的一个现象。那其实以这个供应链来说，最早可以看到的应该都是偏比较通路这边啦，那他们会先知道，采购他们会先知道，然后之后才会慢慢的往更上游去反应，大家才会去注意到，可能有时候会有 overbooking 啊，或者说重复下单啊，就是这样的状况产生。那我自己会先选择稍微观望一下啊，我们应该在过去几集节目都有跟大家提到说什么 DDI 啊，然后面板啊什么的，要注意说那个最好的那一块可能已经过去了，但不代表它在明年不会继续表现很好，只是你要知道那个报价急剧上涨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股价最猛的时候，那之后可能要么就是盘整，要么就是有可能会涨，但是它的表现可能也不会像当时那么的强劲，至少是我的看法啦，当然有机会会被打脸，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勇敢的说自己的看法。 那看新闻做股票，我觉得是可以的。重点是你要有判读力。如果说你每次看新闻都是专门在看那种什么法人暗战啊，然后什么分析师看多啊，目标价上看什么，那种都是废物新闻。基本上会下这样标题的都是废物。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或者说报告，有些人讲说分析师报告全部都出货啊，我觉得那都太偏颇。然后因为有很多的报告，它里面写的东西真的是就是你一看。当然你是菜逼爸的时候你分不出来，但是你稍微有一点程度之后，你就会发现，欸，有些真的佛心来的，那超认真在写的，就是他可以帮你揭露很多产业里面的东西。那你一样，你不要去专注什么目标价什么，那个都是假小的东西啊。那你主要是要看整个产业的变化，那这些东西我相信对你都很有帮助。就在新闻在报告里面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东西，重点是你会不会去把它做一个筛选，把它挑出来。好，下面为这个呼呼0121说，我是拉链卡到蛋。那感谢主委优质节目，失眠良药，可能是声音太有磁性了，但女友每次听都会爆气，哈哈。这个女友有意见，那就不要在她的旁边放这个哦。跟之前有一个说什么老婆听的会怎么样，然后她还在车上一直放的，我觉得你们这种就是白目哦。这个女朋友听的不喜欢，你就不要再听了，从现在开始跟这节目说再见哦，还是女朋友是最重要的。好，下面为这个博佑克服小书童，博佑克服小书童，他说哪天不吹吹哪壶。那五星吹到外太空，感谢主委每个礼拜两集的分享，让我在上下班过程之中都可以持续学习，偶尔听到主委的脏话都会会心一笑。我是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客服社工，那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导致机构的捐款上出了问题，因此想请主委帮忙宣传一下，我目前服务的单位是博佑基金会。在炎热的夏天，学生们仍然会持续在家学习，而博佑基金会就会持续的在偏乡为这些经济弱势的国中小学生辅导课业，让他们能奠定良好的因素基础，那为未来改善自己未来生活而努力。也请在股海中有获利满满的各位大大可以捐个小款做个善事，那也祝福这个各位股海伙伴们能够发大财，谢谢诸位。好，首先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先去查你们的那个评价跟你们怎么样运用款项，如果说 OK 的话我自己就先捐啊。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怎么讲，就是需要帮忙的这些非营利组织呢，欸，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有些人收入断了杀小，所以就什么定期定额不捐啊或什么的。那我自己是有加码，那我自己在这阵子都有加码，什么各地的狗园啊，那一些帮忙什么结扎的啊，然后小朋友的团体啊，还有一些什么残障弱势的，我自己是加码。那对啊，确实在那边呼吁大家，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行有余力的话，你就捐啊，也不要被绑架，就觉得说好像捐就是哦在做善事啊，那什么帮帮大家，因为这个对心理上的压力太大了。我觉得还是要先你生活都 OK 啊，那你就少吃一块鸡排的钱把它捐出去什么的，这个是好事啊。那我希望你们顺利。那听众如果说你们自己最近有发现什么不错的东西的话，因为像之前在 Telegram 就有人也有分享出来，那我记得大家就马上跟着捐嘛，我自己也跟着就捐了这样，所以大家去帮助社会上需要的人啊。然后那下面为这个头份菜鸡说有书字，他说苗栗乡亲支持你，他的标题说有书字哦，有书字在苗栗这个客家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妖兽仔啊，咬书字啊，贵东西哦，吊你阿姨哦，吊你阿气虫。好，下面一位陪到怀疑人生的老鬼说五星吹爆，那我是刚进股海半年的菜鸡，拿了一点闲钱投资，在上半年获利还不错，挂到15%，但是在五月初买了面板之后赔到怀疑人生，挂到获利已经全部回吐，不知道大家对于下半年面板局势怎么看。不是，我面板真的已经讲了超多集了。哦，那当然你知道有时候讲说不看好就是最后面会涨嘛，那讲看好就最后面跌嘛，但是我确实是有很明确跟大家讲说拉货趋缓的事情，我已经讲了，你应该回推一个十集以上，搞不好我就开始在讲这件事情了，就是我注意到的一些东西我就跟你讲，像这集我就注意到说苹果拉货很强劲嘛，那这个拉货数字上调嘛，那也不代表之后苹果股就会涨哦，但是如果说之后有涨你就知道说，欸，我曾经讲过这东西，但不知道跟你邀功或什么，就是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去猜股价会怎么走，但是基本面的东西，如果说你是有一点基础能力的，但基础能力可能不太够啦，然后外加一些消息能力，你是有办法去预测到一些东西的，就是这些营收啊获利啊什么的拉货量你是有办法抓到，但是我们抓不到股价，所以我也只能告诉你讲说，因为面板的拉货就有趋缓，报价就趋缓嘛，这个是早就摊在那边给你看的东西，可能在一两个月前就开始跟你讲了，所以这个是你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下面讲说祝艾大全家幸福健康，秋口好可爱，挂号听艾大讲脏话很舒压，希望可以多讲一些差低，好谢谢。好，最后一位这个1245753说五星吹一吹，请问诸位盘前盘后会交易吗？还是盘中再来就好？你是讲美股的部分吧？然后一般来说我都是盘中才来交易啊，盘前盘后比较少，因为盘前盘后有时候会买到一个拔辣价之类的，所以我喜欢在交易量最大的时候进去买，大概是这样。 好，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好，就这样，那祝大家隔离愉快，一切顺利，看片开心，那每天开心，就这样，拜。